谢谢你回来收听末日料理。今天我想跟你聊聊，在过去这个月我所读的一本书，叫做《人间至味》，是由汪曾祺所写的。那在分享这本书之前呢，另外再聊聊香草吧。最近去了一些不同的超市，在美国这里其实要买香草其实算是容易的，不管是 Farmers Market 可以看到大把大把的香草，或者是一般的这种外国的超市，其实都有一盒一盒装的，大概价钱都在1块钱到3块钱之间不等。那我想把最近有看到使用的一些香草做一些分享，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从香草开始聊吧。香草英文叫做 herbs， H-E-R-B。 那英国的念法通常会讲 herbs， 有发这个前面 H 的音，但是美国的讲法通常讲 herbs， 不把 H 的音发出来，所以不管你讲 herbs、 herbs 都可以。这些属于香草类的植物呢，我认为对于料理上面增加一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或者是有的时候它能够给到平凡的菜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闪光点。先聊聊香草，我自己个人最觉得麻烦的地方就是保存啦。因为不管是像有一些这个basil 罗勒叶，或者是cilantro 香菜，这两种都是属于不太好保存的香草，经常买回来还没有用完就已经坏掉了，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好，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聊一些不同的香草吧。我把其实这个葱应该也算是在香草一类啊，所以我们先从亚洲比较熟悉的葱跟香菜这两个开始聊好了。葱其实不用讲太多了，我想我们几乎爱吃葱的人就是爱吃葱，不爱吃葱的人可能对于葱油饼也是会喜欢的吧。所以一讲到葱，其实我就会想到原本我说刚一开始讲的，说我们待会要聊《人间至味》这本书，汪曾祺所写的。在跟我一起念这本书的一位朋友 Zia， 他是山东人，他就有分享，在这个章丘的大葱可是有1.6米这么高啊，几乎是一个人高。我说我实在想象不到有葱这么长的葱，这个1.6米啊，你想想看。通常我在台湾比较熟悉看到的葱，我们通常会讲说这个三星葱嘛。三星葱我印象中再怎么长也没有到一个人这么高嘛。葱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用途了，在我固定的冰箱里面应该永远都得要有好几把葱，不管做任何菜最后只要撒点葱上去感觉就不一样。或很单纯的，我记得之前我讲过葱油拌面，哇，炼一个葱油之后放在冰箱里面拿来拌面实在是太美味了。另外就是香菜了，香菜其实有些人是应该说挺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喜欢吃香菜的，据说这个好像跟基因有关。我印象中在《人间至味》里面好像也有聊到香菜，但是我《人间至味》的部分我们还是待会儿后半段我们再来聊这本书。香菜我也是很喜欢吃的，我最常使用香菜的方式，我来想想看啊，通常还是比如说我早上有的时候做一些馄饨汤的时候，上面会切点香菜末放上去。香菜用途太多了，我这个一下子反而怎么这个在想香菜，我香菜唯一觉得麻烦就是它不容易保存，所以有时候放久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后来的方式就是会把香菜感觉快要坏掉的时候，我就会丢到冷冻库里面去。我利用这个香菜在冷冻库里面，有的时候用一些碎的 红萝卜、洋葱等等的这些边角煮蔬菜高汤的时候，我会把香菜也丢进去一起煮。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这个蔬菜高汤多一种不同的 flavor 的这种用法吧。另外其实香菜跟很多肉类都非常搭，所以不管是猪肉啦、羊肉啦，我都挺喜欢放一些香菜进去的，甚至其实在沙拉里面有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香菜。好，那我们来讲讲这个在美国这边容易买到的几种不同的香草好了。比如说 rosemary 迷迭香，其实迷迭香反而我不买了，因为在我邻居这边其实门口种了一大堆的这个迷迭香，我每次都是要用迷迭香的时候，我就会去那边捡个一两根来用。迷迭香长得其实很特别，它就是一根长长，它其实它的茎的部分慢慢有的时候老了之后会变成像是木质感的，然后旁边会有那种像是针叶状的这样子的这个叶子。看过迷迭香，看过 rosemary 就不会忘记了，而且对于它的味道是非常明确的，它有一个很浓的一种香气。我最早我记得那时候用迷迭香是有一次看了 Food Network 的一个影片，他那时候是把迷迭香的这个叶子整个拿下拉下来之后要反着拉嘛，你如果顺着它拉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它很顺的拉下来，所以你要从最顶端往下手这样子捏好之后呢，顺着整个茎这样往下 一拉，所有上面的叶子就掉下来，中间就会留下它的这根一根的这个迷迭香的这个根，这个不是根啊，就是整根的茎。我那时候看到一个食谱，我觉得印象很深，就是他们利用这个中间的这一根有点木质感的茎，然后把绞肉拌好调好味的绞肉捏成像是柱状，然后把这个迷迭香的这一根茎就通通当作是牙签这样子串着的感觉，所以绞肉就捏成一个长柱状，然后就到时候去一起去烤它，从茎本身也会有一些香味，当然你抓下来的一些叶子剁剁碎之后也可以拌在绞肉里面嘛。迷迭香我觉得是一个你拿来做沙拉啦、沙拉酱啦、拌在沙拉当中啦，或者是做很多肉类，不管是羊肉非常搭，鸡肉也非常搭，都非常好用的。最简单的方式，经常我家里放迷迭香，就是切点柠檬、大蒜、迷迭香，就跟鸡胸肉腌在一起，腌好了之后，随时要丢气炸锅烤也行，气炸锅算是烤了，然后或者是你要直接干煎它，都很香。做牛排的时候，经常人也会用到迷迭香，在最后跟这个 butter 跟牛排一起使用。好了，讲完迷迭香，我觉得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经常会使用到的，叫做 thyme。thyme 它是叫百里香啊。thyme 呢，它的这个发音也很有趣，它是 thyme。很多人会讲 thyme， 但应该是 time 才对，像是时间的这个 time。对于外国人使用 thyme 是非常普遍的，任何不管牛羊猪鸡鱼几乎都可以用到 thyme。 它的味道也是很明确很香。其实 thyme 有很多细分的一些种类，比如说有一些柠檬味道的 thyme 啦，或者是什么法国百里香啊等等的。它如果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柠檬味道的百里香，其实就比较适合你想想看，说夏天的蔬菜里面假设有一些带有柠檬香气的一些香草在里面，就会有一种更提升整个沙拉的这种层次的感觉。甚至我印象中好像还有类似沉香的，就是像橘子香的百里香，这些甚至可以跟水果一起搭配的。那你说像百里香跟什么蘑菇啦等等也都是很好用的，而且它其实拉下来的方法跟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rosemary 迷迭香有点类似，就是你要握住这个茎的一端之后，从顶端，然后用拇指、食指、中指这个整个反向的把它整个往下拉，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叶子统统抓下来，它就一片一片小小的叶子，很可爱。其实之前我都有种这个百里香跟迷迭香，迷迭香相对来讲是比较好长的啦，不像百里香，有的时候温度一不对，土壤一不对，可能剪一剪之后它也就死光光了。但是刚前面讲迷迭香跟牛排嘛，讲到了这个百里香，通常很多的这种煎完牛排之后，等于你牛排表面煎一煎之后，后面会放这个 butter 进去锅子里面，然后就会利用大蒜、迷迭香、百里香三种香草一起把这个 butter 的味道变成更浓郁，加了一些香草的味道，然后浇淋在这个牛排上面。或者是其实煮汤的时候，有时候炖肉啦，煮汤也会把这个 thyme百里香或者是 parsley 等等的一起绑在一起，然后丢进去。我印象中好像叫做 bouquet garni 吧，就是法国经常在炖任何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个这种棉绳把它绑下去。好的，另外我们刚刚既然讲到了 parsley， 就继续讲这个parsley 好了。 parsley 其实跟香菜有一点点类似哈。 parsley 应该是叫做欧芹吧，它有分几种不同的，一个是卷叶的，一个是平叶的。卷叶的 parsley 有台湾人叫巴西里叶啊。 parsley 呢很容易从一些我们比如说去餐厅西餐，一个盘子上面会有一坨像是小树一样的绿绿的一坨小树一样的这种装饰，所以其实卷叶的 parsley 经常当成装饰来使用。但我也很喜欢把这种卷叶的 parsley 剁碎之后放到奶油酱里面，我觉得第一个颜色好看之外呢，它也会多了一种青草香的这种 flavor。那通常一般是平叶的这种 parsley， 扁叶的 parsley， 它比较是会拿来做菜的，切碎放在任何的像刚才讲，比如说 butter 的酱汁里面，或者是奶油的酱汁里面，其实都是很合适的，甚至parsley 你可以放在沙拉里面，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好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用的一种，不像是香菜味道这么强烈，但是它还是可以给菜肴带来一些不同的风味。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它那个叶子长的会是，就它这个叶子本身就蛮漂亮，所以你即使剪个几片叶子下来都可以当做装饰使用。所以同样的，我觉得 parsley 跟刚才前面讲的香菜，我都是属于可以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到时候跟煮汤一起使用的。那讲完了这个 parsley 之后，我们再来聊聊 basil 吧。 basil 就是罗勒叶了。罗勒叶其实跟我们在亚洲经常吃的九层塔其实应该是同一个 family 里面的。罗勒它不像九层塔味道一样这么强，它其实更 mild 一点点，更温和一点点。那我们如果最常吃到罗勒的这种方式就是在青酱里面了，所谓的 pesto sauce 里面就是所谓罗勒加大蒜加松子，加一点这个 parmesan cheese， 然后橄榄油整个混在一起之后，它就是这个。所以吃到罗勒的感觉可能就是很意大利，你吃那个最经典的意大利的这个披萨，有cheese， 有番茄，然后就是罗勒。其实罗勒跟番茄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经常用到任何番茄的 sauce 的时候，上面都可以有 basil， 你都可以用罗勒来代替。同样，罗勒我记得好像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但是不管你平常能够买到什么样的罗勒叶，罗勒叶就是有一股它的这种特殊的香味。但养罗勒叶其实不好保存，很容易变黑或烂掉。所以我有看过有些人建议说，把这些容易烂掉的香草，不管罗勒啦，香菜啦，你可以买回来，整把买回来的时候，它不是底下都会绑个橡皮筋或者是缠个什么东西吗？你把它解开之后呢，拿个杯子，拿一个容器，倒点水，然后插进去之后，然后外面整个裹起一个塑胶袋，把它套着，然后放到冰箱里面，这样子可以稍微保存久一点点。我有试过，但是好像也不是每次都能保存这么久，所以反正这些香草有的时候就是你买回来不赶快用掉，最后就是烂掉。那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们丢冷冻库，至少你需要的时候可以丢冷冻库，肯定风味会是减少的了，但是至少你可以保证它不是变黑烂掉嘛。那罗勒我经常做的方法就是丢到 pesto 里面，所以即使你剩一点 parsley 巴西里欧芹啊，你也可以混在一起跟着罗勒一起做成青酱，这个我觉得是最容易使用的。因为一旦做成了青酱之后，你不管是做面啦、涂面包啦、做任何的肉类啦，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嘛，所以挺好用的。还有什么香草？我想看，前面讲了葱，然后在美国这边买到一个很类似，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买的叫 chive 虾夷葱，它是那种很细很细的小葱，它的味道很特，不能说很特别，就是它带有葱味，但是它的那个葱味呢，又因为它很细小嘛，所以第一它外表看起来已经是好看的了，所以不管你长长的当装饰，或者切成细细的当装饰都很好。那像这些chive， 我比如说会跟一些cream cheese 拌在一起，跟这个 salmon 其实是很配的。所以这些小小的细葱，在有的时候请朋友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会买来。然后像这种 chive 跟马铃薯也很搭，做一些这种马铃薯沙拉的时候，里面丢点 chive， 就会比丢一般的葱啊，我觉得葱吃起来就会带有一点点比较呛的感觉，但是 chive 虾夷葱就没有那么呛鼻，它就有一点点，它有香味，但是同样我觉得也是跟 mild 一点点。讲到了鲑鱼可以配的这个香草，那一定要提这个 dill 了，石螺。dill 在这边也是容易买的，有的时候甚至季节对的时候，在 farmers market 一买是一大把的，我之前讲做鸡蛋沙拉，我就是放 chive 跟放 dill 这两种不同的香草，那你只要有鸡蛋，有点 mayo， 然后放 dill 放 chive， 哇，这个就是超级棒的一个搭配。 dill 在亚洲那边可以叫茴香啊，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茴香饺子，就是差不多的香草。其实茴香跟石螺应该还是有一些品种上面的不同的，但是可能能够买到 dill 的地方不一定能够买到石螺，能够买到石螺的地方不一定买到 dill。 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其实 dill 跟所谓 fennel 是茴香精，茴香精上面所长的这个叶子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应该说蛮相似的，只是这个 fennel 上面长的这个叶子会更细小一点点。所以 fennel 如果硬讲的话， fennel 上面的这个叶子也能够算是香草。其实我觉得我一讲了这个香草发现好像永远讲不完，因为香草太多了，香草其实种类很多的。你说比如说我想到说还没讲到的，包含 sage 啦，鼠尾草刚好我现在冰箱也有，因为上个礼拜吧，朋友过生日嘛，我就做了一顿 晚餐请了大概十多个人吃，其中有一道菜我看到那时候食谱里面它是炖这个牛小骨啊，牛骨排，它其实是等于大块的这种牛骨，一块一块的，跟我们吃的牛小排不太一样啊。然后牛肉本身煎好了之后，就是用 sage 跟我记得是 sage 跟 thyme 跟百里香两个进去，在这个酱汁这个锅里面，放到铸铁锅里面，丢到烤箱里面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sage 经常也可以拿来像这种做炖肉啊 ，sage 跟猪肉很搭。有的时候 sage 甚至有些人会拿来炸，炸了这个 sage 之后，配着猪肉跟苹果一起吃。鼠尾草其实还是有一点这种怎么讲，有一些神秘的功效啊，就是有些人会把这种鼠尾草弄干了之后来烧这个鼠尾草，好像净化环境的感觉。鼠尾草的味道其实也挺特殊的，而且它那个叶子摸起来有一点点毛茸茸的感觉，有的时候我就拿一片鼠尾草捏一捏它表面，然后闻它都会觉得很香。所以鼠尾草我印象中反正跟猪肉非常非常搭的，其实你说跟鸡肉也没什么不行，鸡肉大概跟所有香草都百搭吧。所以不管要炸或油煎其实都可以，它这个味道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紫苏应该也是属于比较亚洲型的香草，有紫色的紫苏跟绿色的紫苏。我前几天也是看到了一个食谱，我一直很想做，只是一直都没有这个勇气去挑战的，就是做这个寿司。我想到说，要去买一个寿司的竹卷就麻烦了，就不知道会做几次。但是呢，有的时候就看到这种韩国人吃那种寿司卷呢，可能跟我最近在看这个韩剧《非常律师》有关。这个主角很喜欢吃寿司，然后我刚好前几天看到了一个食谱，我觉得看起来很简单，就煮了一锅饭，把白饭跟这个韩国的辣酱拌一拌之后呢，然后他就煎了几片的蛋皮，然后准备绿色的紫苏叶，韩国人好像就芝麻叶，然后就干锅就烧了一堆的这种猪肉片。然后就把这个饭铺好，海苔放好之后，铺上拌了这个酱的红红的饭，然后蛋皮放上去，紫苏叶几片铺上去，肉铺上去，然后一卷，弄了好几卷了之后，再来把它切好，然后上面还要先抹擦一点这个麻油，韩国人每次弄完之后，上面这个寿司卷上面都要擦一点麻油，然后切一切。然后可以再撒点白芝麻之类的。紫苏味道我也很喜欢，它其实跟海鲜啊很搭，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看一些这种韩国人吃，不是吃这种菜要配着生菜一起吃吗？放一片紫苏叶，感觉都不一样。或有的时候去吃那种日本料理，它都会放一片紫苏在这个鱼的这种中间当做间隔嘛。我觉得吃这个紫苏跟这些鱼肉配起来也是很棒的。还有什么？哇，这个香菜，我觉得这个一讲，突然想到是香菜，真讲不完呢。什么 oregano？Oregano 跟 Tarragon 这几个都是比较冷门一点点的香草了，但 Oregano 其实是属于很意大利风味的一种香草。通常我们如果看，你去买那种干燥的香草瓶，上面有写到意大利风味的话，通常里面都会有写 Oregano， 也有人叫 Oregano 了，中文好像翻成牛至，叫牛至，它大部分我以前家里种的我都不太分，其实 oregano 跟另外一个叫 marjoram 这两个应该是很难分别出来的，这两个长得很像，我也不记得我自己种什么了。但是呢，这个 oregano 呢，它其实是通常就会是跟什么番茄啦、茄子啦这种豆类啦，我大概如果有看到食谱讲的话，大概都是这种 这种类型的东这种类型的使用。另外刚才讲的这个 Tarragon 我记得之前我买过几次，使用不是跟鸡肉就是跟鱼肉了，大概也是在做酱汁的时候，有时候会讲说，哎，放点这个 Tarragon。 Tarragon 中文叫龙蒿，好像龙蒿。我好像几个常用的香草应该差不多，都讲啦。还有一个也是很常见到的，薄荷叶。刚好我家现在冰箱也有薄荷叶，有的时候也不好放，放很久，所以有时候买这种香草有时候挺麻烦的。但是我那时候买薄荷叶纯粹是为了做包这个越南春卷，想说里面要放一点这个薄荷叶，放个几片，就为了这么几片。但是也不贵啦，薄荷叶一包一大盒大概也就是1块多而已，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附近你都可以找到有薄荷叶。最后我想讲的一个香草呢，是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越南人的 party 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个 party 的其中一道菜里面吃到，哎，一吃到我就突然觉得很有熟悉感。这个叫做鱼腥草啊，鱼腥草应该是我在想说，好像我记得之前是从一个四川朋友那边，他很喜欢吃鱼腥草吧，印象中应该通常是四川啊、云南啊，好像这些地方他们会喜欢的一些特殊的这种香草。它的味道其实你想嘛，名字叫鱼腥草了，听起来就不是很 pleasant。 但是说也奇怪，就有的时候的这种臭味，有的时候这种怪味道反而是让人家想念的味道。我第一次吃是好几年以前在台湾，那时候朋友说从路边看到了野草，所以一看说，哎，这就是鱼腥草啊，就拔回家洗干净了之后，它很单纯，就凉拌，调了一点这种酱汁，然后放了一点辣味，然后就凉拌了之后，放在桌上一小盘。一吃第一口真的是觉得太怪异的味道了，很难形容，就是一个不舒服、不喜欢的一种味道。有些人说它的味道闻起来就像鱼腥的这个鱼腥味嘛。但是很奇怪啊，吃了之后那个嘴巴的那种里面，你所这可能叫做口齿留香吧，就是嘴巴里面依然保存的这种味道，就会反而开始有点想念。然后我前几天去参加了这个一个越南的一个 party， 他们桌上准备了几道菜，其中呢就有一个类似像是烤肉一样的，然后旁边就会放了一些生菜啦，也有紫苏，然后也有九层塔。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根一根的东西，我也就没有多注意，就放到嘴巴一咬了之后发现，哎，这个就是鱼腥草的味道，马上就拿来看，哇，越南人很意外，说，哎，居然我会喜欢吃这种草根的味道。当天我们有另外两个华人在现场嘛，哇，他们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鱼腥草的味道，就我觉得，哎，特别好吃，就配着这种烤肉一起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就有一种这种烤肉香。哇，我一看居然我们这个聊香草已经聊的时间聊这么久了，聊聊食物就真的是聊不停哈。好，所以我们末日料理今天第一段呢，我就把最近接触到的一些香草，想到的一些香草，有一点松散的跟你聊一聊。接下来呢，我就再把最近读的这个《人间至味》再来做一些简单跟你的一起读书分享吧。那待会儿见。接下来我们聊聊最近花了一个多月了，在读的这本《人间至味》，其实还没有完全念完，但是读这本书当中有几个章节让我特别的有感触。其中有一篇，其实汪曾祺他，我不知道 你对汪曾祺了不了解啊？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是没有听过的，就刚好Zia 那时候丢了几本书给我，然后我说，哎，我们一起念吧。然后我们开始念了之后，对他，其实汪曾祺这个人很有趣，就是他对于食物的这个大江南北的了解当然是很多了，很多东西讲得很细。我对于这个读汪曾祺这本《人间之味》之后，真的发现哇，有太多太多在大陆的美食，在地美食是我完全没有试过的，非常想试试看。那汪曾祺因为他会综合很多不同地域、不同省份，跟他讲到一些自己个人经验的一些历史都混合在一起，所以有些东西可以 relate， 有些东西其实我没有办法 relate。但是呢，这个汪老呢，他中间有一篇文章写这个家常韭菜，哇，写了之后，我那时候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心里想说，完全他就把我的内心所有想表达的都能讲出来了，顿时就觉得已经跟他是忘年之交的感觉啊。他讲说这个家常韭菜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要有心意，第二个呢要省钱，第三个要省事。我觉得这非常符合我自己做菜的一些原则，就有的时候可能我做菜不一定会省钱了，在某些食材上面，当想要买的时候，也就是买下去了，然后看请的人不同嘛。但是有心意这一点，一直都是我觉得，在我请任何朋友来家里吃点东西的时候，我都希望我的菜里面能够加一点这个心意进去的。那有的时候是这种心意呢，我觉得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菜的这种感觉。所以有吃过我菜的朋友，有些人哎觉得特别好吃，可能刚好我那天的这个心意加的位置非常到位，就会让他觉得哇，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创意法。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心意加的不怎么样的时候，或者是对有些人来讲，好像就觉得有点怪吧。那省事吗？我觉得反而是现在做菜做越久，越觉得有些菜，因为真的花太久时间在厨房，其实是一个压力嘛。所以省事这件事情就变成如何能够找到自己做菜省事的方式。我觉得我可以小小的念个一两段呢、啊。我想看啊，我这个。对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用这边的时间来念这个汪曾祺的这个《人间至味》。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微信读书找这本书，它里面非常多形容食物，形容那种感觉，我觉得都看完会让我们有会心一笑的感觉。但是他所以我一开始刚刚讲说这个做家常韭菜，他里面提到了几道菜。我有一道菜是才刚刚，因为也是看了他这个样子写了之后去做的，就是烧小萝卜。他说这个烧小萝卜呢，就是一个台湾的朋友陈一珍到北京来教他做菜，然后他就做了几道菜，然后呢，其中有一道就是烧小萝卜，因为他说他知道台湾没有小红萝卜哦，这种就是小小一颗一颗这种叫樱桃萝卜，那他就想说，哎，要做一些客人没有做过的。那因为我在美国这边其实是很容易买到这种小红萝卜嘛，不是红萝卜啦，就小萝卜，它其实小樱桃萝卜。那我就觉得说，照他这个方法我来试试看。通常我樱桃萝卜，因为以前在大陆吃过，我就会是以前我的做法大部分都会是腌的，我用陈醋来腌这个樱桃萝卜，或者是美国人常吃把它切薄片也是一样拌在沙拉里面吃，因为你切薄片内白外红一圈一圈的，本身看起来就好看嘛。但烧小萝卜呢，因为他汪曾祺在书中最后有讲到说粗菜细做，这个他说这是制作家常菜的不二法门。那时候我一看我就觉得，他讲的真的太对。有的时候一些这种粗的菜啊，我们稍微用点心去把它细做出来之后，那个反而是让平常一般吃的家人或朋友会有一种亮眼的感觉。 那它里面就讲到说用干贝来烧，哇，我就觉得哦，用干贝来烧小萝卜，这个蛮厉害的哦。所以我就前几天去这个Farmers Market 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个小萝卜。其实我们这边的 Supermarket 几乎都可以看到，但我不一定会常买。那天买了，就买回家之后，脑中就想着，哎，我来做做看这种用干贝来烧的小樱桃萝卜。那刚好冰箱里面冻着一些这个干燥的小干贝，不是那种昂贵的，其实就真的是那种小贝，我就把它先用水泡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反正我就泡着。泡好了之后呢，我就滴了点绍兴酒，先把它蒸一蒸，然后这样就有一个干贝水跟发好、泡好、蒸好的干贝在那儿。小萝卜呢，第一个要先焯水。我不知道汪真奇是用整颗萝卜去烧，还是切过的萝卜烧。我自己的做法是把它稍微大一点的小樱桃萝卜，把它一分四，然后有的小萝卜一颗，有的可能对半分，大概尽量大小弄得差不多。然后还有冰箱里面剩了一点点的这种小的小条的红萝卜，我也把它表面刷一刷之后，皮都没有削，我就把它切断，大概大小差不多。然后呢，我就用葱姜先起了一个油锅，葱姜爆香了之后，就把这个已经焯过水的小樱桃萝卜跟小红萝卜，我已经焯过水了，丢进去锅子里面。据说这个要先焯这个白萝卜的原因是，小白萝卜的原因是因为不要这个辣味嘛。那红萝卜有的时候也会有一股这种属于红萝卜自己的味道，你想要把这些太强的味道先把它在水中稍微先把它煮煮掉。然后把它葱姜爆好了之后呢，我把干贝先抓一抓挤干之后，泡好的干贝、蒸好的干贝丢进去锅子里面一起炒，也炒香了之后呢，萝卜就丢进去，然后干贝水倒进去，加了一点点酒，加了一点点盐，加了一点点的鸡精，然后就鸡粉，然后就这样子，我就烧了大概应该有个十分钟左右吧。烧好了之后，哎，我就一吃，我觉得这个萝卜可能烧的稍微久一点点，但是呢味道是很棒的，因为完全萝卜就已经把你有这个干贝水跟这个鲜味全部已经吸到萝卜里面了嘛。那因为已经软烂的，所以一吃就就很挺好吃的。然后放在我吃了放冰箱里面呢，想凉着吃也 OK， 想要这个热的吃也 OK。所以这道菜是我觉得，哎，我学起来了，以后可以挺快速的做一道烧小萝卜，这是很快速的。那可以可想而知，你今天这个汤汁如果不是用干贝水，你用自己熬的一个炖的一个上汤，肯定这萝卜吸水就吸得更入味进去了嘛。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说，白萝卜他就是会用上汤去这个煮白萝卜，那小樱桃萝卜我觉得又更容易煮，才煮不到十分钟马上就已经软烂了。那另外有一道菜我觉得最近也是因为汪曾祺写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去买的，平常我不会做，就是蚕豆。我很久以前我记得好像有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末日料理里面跟你分享过我做蚕豆，但我那时候是买新鲜的蚕豆。但这一次呢，我从超市有看到一包冷冻的蚕豆，我也就买回家了，然后也就一直放在冷冻库里面。然后那天就想说，哎，把它来煮一煮好了。汪曾祺的做法是加一点咸菜跟连内跟皮一起炒。我的做法，我是记得刚讲说有这个小白萝卜嘛，小樱桃萝卜呢，上面有这个叶子嘛。通常萝卜叶我把它切下来之后，我都会洗洗干净晾晾干之后撒点盐，把它做成一点像是雪里红的感觉。那我那天也就是把这个樱桃萝卜上面的叶子切下来之后洗洗干净，我就撒了点盐，是让它出个水，然后切了一点葱。我后来就是其实起了一个油锅，然后就把 冷冻的蚕豆解冻了之后呢，丢进锅里面炒一炒，然后就把小白萝卜加了盐的这个叶子，出过水杀过青的这个叶子切切末，然后丢进去一起炒，然后葱丢进去一起炒，一样一点点盐，然后一点点这个鸡粉，就这样子炒炒炒炒，然后可能加了一点点水吧，然后就可以吃啦，也是大概花不到1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一道菜。所以 这两道菜算是因为读了《人间至味》这本书，受到这个启发了之后特别有做的这两道菜吧。那当然《人间至味》里面其实让我向往的有太多太多了，包含汪曾祺讲到羊肉，去内蒙古吃羊肉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哇，看就是口水直流。或他讲菇，讲这些香菌，这些菌菇呢，不管他讲什么牛肝菌啦，什么八肝菌啦，都会觉得哇，这个看了就非常非常想去啊。然后还有他讲云南的过桥米线，有个东西叫饵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诱饵的饵啊，鱼饵，钓鱼的那个鱼饵的饵，然后块状的块，饵块。饵块感觉也就是反正米线啊饵块啊大概都是用米去慢慢去把它做成的，只是饵块是比较一坨一坨的感觉，但是饵块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吃法，所以反正有的时候汪曾祺叙述有的部分会叙述的非常细，非常讲得非常清楚，那有些东西他也会讲，可能是那个时代现在可能已经没有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但他讲云南的部分是讲得非常精彩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既然都在听末日料理，也可以去找找这个汪曾祺的《人间至味》来看看哈。对，刚刚讲说还有他讲羊，哇，这个他讲说在内蒙吃羊的那个过程，其中有一段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刚好符合我们今天前面一开始讲的香菜。他说内蒙的羊为什么不膻呢？没有这种膻味呢？因为那个羊吃了草原上的野葱，所以呢在羊生前已经自己把膻味给解了。所以讲回我们今天这个香草的部分，香草经常就是让一些味道除了增香之外也是为了去腥嘛，对吧？我们自己使用葱啦，这个姜啦，葱姜蒜啊，这些 spices其实都是有的时候会拿来是去腥的。那活生生的羊自己在草原里面吃着野葱就把膻味给解了，所以代表羊内蒙的羊是如何的不膻。这个我觉得就是汪老他写东西有趣的地方，有的时候他写得很巨细靡遗，有的时候很清楚把整个他的origin 它的这个来源等等都讲得很清楚，但有的时候他最后加上这么几笔他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还是有这种幽默的笔锋在里面的。所以其实《人间至味》这本书我是读得挺开心的，等我这个念完了之后，假设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啊，再来这边跟你分享吧。好，那今天这个末日料理也是赶在我们7月之前赶快再 update 了一下，马上下个月已经预告过了嘛，有一个我很期待的 event Burning Man 要去了，我也想说下一次末日料理应该也还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到 Burning Man 的内容，但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的是我准备要去沙漠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好，所以咱们末日料理下次见咯，拜拜。